那我们到这里有没有对课程有相关的问题没有？有的话，可以问。好，那有问题我们再举手吧。我们接着我们来谈，前面刚才有提到，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如果再细讲，那个衍生会非常多。但就像有时候我们如果对佛法越来越熟啊，有时候经典的一句话，你会看到它隐藏了很多的意思。有时候这种意思不一定要我们要，一定要找注解啊，注解啊，怎么样？它其实它就隐藏了很多的道理。光一句话里面，它就产生了很多的智慧。那从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记得上次有讲啊，光一个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啊，其实已经把很多道理都讲尽了。缘起法就在这里。谈十二缘起，其实叫到最后也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那如果用这个道理能谈清楚以后啊，我们你看讲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有没有什么宗教味道？没有。但所有佛教的感应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当然你可以推广到更高的就是更广的，但它原理在这里。那所以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佛法不在多，而在你能体会。当我们把这个观念应用到很多地方的时候，包括我们来谈讲说，我们也知道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我们怎么叫布施呢？光我们最近在这个十度毗婆沙论坛布施啊，那布施就非常细腻。那谈布施谈到那么细腻，中观这样，瑜伽也是这样啊，谈布施也七十几种啊。那同时我们知道，那布施的主要核心的意义，为什么要谈布施？为什么要持戒？那跟我们现在谈的都有道理啊。所以如何达到布施三轮体空？你看啊，布施的彻底清净，它主要是断除一切烦恼。所以布施它作为对治烦恼、成就它的利益众生的功德，它以什么为它核心的标准？所以《金刚经》讲说，不住色身相会诸法而悉以布施啊，是不是？所以他的布施里面，他已经一个般若相应。那什么叫般若？包括持戒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包括持戒，如何把这个戒法持得很清楚，并不是一个死一条的。像比如说我们在诵戒的时候，问他说这一条你清不清净？那我们讲说我有照做啊。那问题是，这种形式的清净跟你彻底的清净，你怎么去看？因为戒法它不会无缘无故立一个戒法去约束你，就是戒法的升起。假如说我们，比如说我常举例，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平平的，我们要不要设栏杆？我不知道你设栏杆的意义在哪里啊？这里又没有人会跌倒。对不对？那我们如果靠近边缘的时候，要可能掉下去悬崖，你要不要设栏杆？要。那因为它关系到生命交关的东西啊，它不但设栏杆，是可能之前已经立下牌子，告诉你不要太靠近。它会从旁边的到根本，最后的那一个黄线你不要翻。那这中间你必须要开始留意，我们叫做遮罪。遮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根本性罪，它是遮罪，就是说假如这一点你不做，你慢慢就有可能会犯到很重要的罪。为什么？因为罪的缘起，这个罪这个烦恼性会占什么因缘而生，所以我们的戒就会用一种因缘去防它。它如何此生彼生，我就让它此灭彼灭，是好。那要修行的话要功德， 但我现在没功德，只功德障合因缘而生，我就让他此生彼生。所以为了要成就他的解脱乃是菩提，他就开始那究竟的解脱道是以什么，菩提是以什么为核心。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它有一个很核心的地方，就是它一切皆回向菩提。这个一切回向菩提不是宗教上的感性，是宗教上的一种取得一个最后的一个规矩，其实这是在道理上必然如此。一个无上正等正觉才是背离于实相，不能成就无上觉才是众生之所以为何不圆满。所以一切修行都以圆满这个最究竟圆满这个无上正等觉为目标。所以当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是不是也都回向菩提？因为如果不回向于这个究竟圆满的一切布施啊，终究不圆满。所以这种对菩提的真实了解的时候，我们所做一切事情不会不求果报，因为我们求的是根本的大果报。而这个大果报也不是为了爱着而大果报，是一个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以行一切布施持戒，不求零散的这些果报。为什么？它毕竟不圆满。所以后来我们讲说，你持戒清不清净，一定是以波折为所依。你布施清不清净，持戒清不清净，都是以波折为所依。也唯有波折可以让你的布施清净，持戒清净，你的精进清净，忍辱清净，都是这样。所以没有波折，你所行的法会很容易倒向外道去。那好一点就倒向生门。所以在我们的修持当中，每一点上我们就有一个标准了。这个标准是来自于波折，你可以检证是说你今天所学的是恰不恰当。好，那这个标准一旦有的时候，当帮你在行持当中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爱着，即便一时看不出来，但你的正见很清楚，很容易就被你发掘出来。所以我说那是消灾免难的地方。否则的话，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不讲说十二缘起里面，因为有相依性，所以生出了爱取有。但这个爱取有不是你想表面看的那么样粗的爱取有，它可能细到你看，细到你用布施来满足爱取有。那布施本来是舍贪，对不对？舍千贪。竟然我们是应用布施来生爱取有，布施的一切它是为了要去除烦恼，舍离千贪，它主对之是在这里。可是我们当我们的布施另有求果报的时候，这个布施就会因这里生染物。所以真正的布施一定会以波折相应的三轮体空。所以它不但舍外在的财，也舍内在的法，舍人我执，也舍法我执，这才是把布施谈到这里。所以持戒到最后也是如此。当你如果持戒引以为我清净你不清净的时候，这种人相众生相不让你清净这不是。所以后来我们就这种标准就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佛法是这样谈这样谈这样谈，你都知道这个佛法此时此地如果是这样谈，只是应机对事而说，究竟说应当如何说。所以后来你在看经典，有就一种很妙的东西，就经典这么说，在我认为应该还会这样说才对，结果后面就这样说了。所以莲花姐，你会慢慢有点像跟祖师大德一鼻孔出气的味道出来，他这么说对，后面一定会这样说，哎，果然有如果这样说会偏哪边，这样说会偏哪边，这样说才能圆满，或是这样说为方便，这样说为究竟，一打开，果真如此，都有，所以很有意思。这个时候你就会对法产生点印证。所以当经典的一句一句啊，你就会发觉说它隐含了无量的智慧。光一句话里面通达，它几乎就跟其他法门相互串起在一块。 所以你在理解佛法不是那么辛苦，一定要这一句背这一句，这一句背这一句，不是这样的啊。人家有时候到最后学到最后反而互相障碍了啊啊。所以说正如我们第一节课讲，学法学到最后应该会有一种清安喜乐的啊。所以我们假如没有实质上去做一个这种的调整，其实你对佛法即便你很努力刻意的想要去相信它，你都不容易。为什么？你没有吃过，你只有看过，或是你只有走过，哎，你没有用过，你不会真正相信。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再接着呢，我们看了十九页，譬喻如是见缘，如或有丈夫妄起话语声，而生于欲心，此意亦如是啊。好，他说此气名何意啊？如化妇女实自体空。如若丈夫化而于化女身，身时有想起啊，起于欲心，以虚妄取诸法意耳。彼或如如来如来弟子声闻之人，为回彼人虚妄取心，或是或是如来威神之力，如来弟子声闻威力化作化人，如是如是与啊啊如是如是与空如化。如化妇人啊，无自体空啊，啊，法如是空，取法自体能令回啊，如是如是，以空欲啊，欲能成空意啊，我则相应，非如相应啊。好，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在《大圣流转诸有经》也有这个意思。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流转的意思，《大圣流转经》他也讲说，哎，有一次我们做梦啊，看到很漂亮的女子，那如何如何来成就一意行，那后来醒来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这一生里面成就的业报，当我们造了业以后，造完业跑去哪里？没有。但可是偏偏临终，这《大圣流转诸有经》说，临终他就跑出来了，就跑出来了。那是叫造的时候造完不见了，但为什么果报会出来？你看啊，这个我们造完没了，果报就出来，妄想所生。好，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如果造杀人的业，那造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怕果报现前，我们就百般的逃避果报？正逃怎么逃？对，你再怎么逃，其实你不但你在你的意志里面想要逃，在你内在的烦恼却是在守护着它。当初造业是谁在造？我们只是知末的杀人啊，这个是杀人，是知末，是从你根本的烦恼发动为杀人。杀完了之后，那业转在哪里？转在你对无蕴的执取里面。所以只要你持续的无蕴的执取，这个业报是一直都在的。所以我们用五蕴去造业，我们用五蕴去讨厌业报，无有是处。你说我不喜欢业报，但你喜欢我，对不对？那你的喜欢我就是让业报继续持续下去了。所以只要你还有一种颠倒执取这个爱取的时候，这个业报终究会成熟。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去除业，但真正要除业的话，除得尽的话，你要看它是怎么来，你应当怎么去。它既以你表面上杀人，但我不杀，那业报能不能转？也许你造很多善业可以做一些转换，但很多业报会搅杂在一块的。然后我们现在想讲说，在那个十住毗婆沙论，我们最近刚讲完，刚讲过。因为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特别强调忏悔，请问忏悔能不能赎罪？忏悔能不能赎罪？我们同时经典也讲业性不失的啊，罪性不失的。但如果罪性不失，那我们忏悔有没有？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那如果 罪性都不会消失，你怎么修？那种修没意思的。它可以减低，但这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减低。比如说，我们造罪有分很多层次，你治标就有治标的作用，你治本才有治本的效果。你益善业，你的善业能不能帮助你除罪？可以消除，但要真正的除罪，因为你的罪性好，你的病根没解决。罪有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死，罪已亡。你如果只是忏表象的话，罪不会亡，但会转，会减轻。就像你那个盐啊，放在很大的水里面啊，变淡了。但如果你真正要转掉你的业力，你必须要从它的根源。如果你是从你执持我执法执而得罪的话，这个我执法执这个根源没断了，你的罪还是在。所以为什么说他能呢？因为一切罪性还是缘起的，带了几分无明，成就了几跟怎样的身口意业相合，就成就怎么业报。所以罪有些能不能抵？能不能抵？罪业能不能抵？可也不可、啊、下对地方就对，下错地方各修各的。我欠你钱要供养他，那当然你不会感谢我，但你说那我呢，他说我供养他，那是你的好处，那我他吗？我还是跟你要啊。那除非怎么样？除非你请给他，我们都讲好的，我给你，你给他的，那这样就有因缘相应。那因缘不相应，各个差别因果。所以有些东西那么低要看，因为他的因缘是这样的结构，我让他此灭彼灭，这个转。但我如果无法让他此灭彼灭，我是另外一个此生彼生，那是不条不同天的、啊，是。所以整个佛法业力的一个驱使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他如幻的女也让你造业。造了这个业，如幻如幻，既然在临终的时候也如幻如幻显现，假的。所以我们要讲假的对你就有意义，所以说我只要放下就好，你最好真的放。所以为什么在修行上纯粹观空的人，他必须在实际的境界里面去琢磨，或者说他的观空有容易受害，容易起狂，好，是他所以说他为了要断除你的执着，他必须在实际上啊，因为你的理，你照理讲，你说啊，我懂得一切空，那是你懂，表面懂，你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放下，所以必须要，既然你的执着是这般有力，你的对峙也是要这般有力。所以你看呢、啊，我们讲说一切法不可得，但你竟然生贪了。那只好这样，一切法不可得，我只好舍了，对不对？你既然说我一切法不可得，我生贪，那你讲说，那很简单，那我就不要执着就好了。好，我虽然贪，但我不执着。好，那我可以问你，你既然不执着，你为什么不能舍？你舍了，所以舍也空舍，但却能对治你那种依空起幻的执着，这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修行要不是具体去做，那都是假空的啊。所以说这里面谈到说，这是假的东西，但这个假的东西，当你产生有的时候，它就有的作用。所以为事所现，你看，你梦中所见的这个美女，是你所现，但你这两头一生，你又生出美女，贪心从此生。所以有的人讲说，我看到美女，好，我看到美女，所以我不要，这个我不要执着。你看到她是美女的时候不要执着，其实早也是哦。我们对可爱法不要执着，对可爱法，她没有可爱法，当你认为可爱法是执着哦。所以我们现在修的是修苦行，修苦行的叫明明没有可爱法，自己要强给他安利叫可爱法，安的可爱法再说，我不要爱， 这叫苦心，无聊。这么无聊，你应该一开始防的是什么？无可爱法才对。结果你是先确定它为可爱法，然后才不要爱。当你确定为可爱法的时候，它已经是两头了，一个可爱，一个能爱，一个所爱，看清楚。所以后来在很多修行，他一味在逃避他的境界，那是对治法、方便法，逃避可爱法，逃避不可爱法，那都是方便对治。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观可爱不可得，观不可爱不可得，这才是方便啊！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所以当你梦中里面，你如果知道他是如幻如是假的美女的话，你都不会爱啊。但因为你这样执着，我暂时舍掉对于美女的执着，我转为另外一个执着，这种烦恼性继续在。所以我当初造了业之后，我没再造，但谁在保论这个业果会成熟？你的执着。那所以说，从这个道理你要知道，修行成熟，你知道吧？你过去造的业哪个要成熟？那后面是个排队排的很多的，说来就来。所以只好怎么断？不是逃避，从现前那个根源造罪的根源处去下手，这才是让一切罪性变薄的下手处。我说我们要讲，我们现在好好的，你看夺你的命太简单了，一下子就现前。那我们现在也最近有个人就一下子，光去年到今年，但我认识的都十几年、二十年了，有六位走了，那就是表示我们也白搬了、啊。对，都是前一阵子不是很亲切在见面谈话，下一次就没再见了。所以在佛法里面就会有产生另外一个心境，不管好坏，珍惜这个每一刻的因缘，利益对方。因为在下次不管好也好不来，怨也没什么好怨，走了。哎，就是这样，很多。所以我有时候我在讲，最近有一个长老刚走，那时候我们在打佛七，那打佛七的时候，因为长老走已经很热闹了，那我想说长老走是这样，那我想说我走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山上嘛，我如果走的时候人家是怎么把我扛下去，应该一定是走这条路，没有其他路好走，那车也不知道好上来，一定是扛我走在里面干什么。我辛辛苦苦盖的这些道场现在怎么办？就是走了就走了，你管那么多。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很多东西在经营，很多东西都辛辛苦苦，要不为了度化众生，其实你能用的非常少，而且越多的执着生了越多的祸害。所以越能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你就会发觉啊，这些短暂刹那东西啊，时功德有限啊，烦恼众多，要不是利用于修行啊，其实这些东西你能掌握的，包括眼前三河大地，哪一个不是我八识所现？当我八识一转，眼前三河大地一分也不让我所用，所有一切在刹那之间全部收回。对不起，哎，全部就收回了。所以这个观察，就让他越来越观察，你才会产生那种修行的力道。所以我经常在想说，睡觉一睡里面起来，你如果经常观察这种刹那无常了，你对时间你就更加积极啊，而且更加放下啊，因为就这样啊。所以否则的话，你看同样如幻如化的，我们不能以如幻如化当中做幻化的修行，修行空发空发幻性嘛啊，愿做水月道场，但反过来造业不值得。所以他这里讲说，你看哦，我们如来神力乃如来弟子声闻威力化作幻能，这个化作幻能跟那个 宝积经里面普明菩萨会不是佛也化作两个化比丘去把五百个比丘给渡回来，这很有趣的。因为那时候呢，那五百个比丘在很久的火里面啊，它其实是外道。那外道去见火的时候啊，不以为然。结果佛说了几句话，还不错，就这样还不错就出家了。可是这么爱外道根性，从前火到后面这个火啊，那么久了，它还是外道根性的，但善根也增长。所以当佛讲，因为他们很喜欢禅修，外道根性，经过那么久的时间，那种习气还那么重。结果佛一说甚深法，他们竟然不以为然。所以你看那个习性，经过那么久还在，那就五个人、五百个，包括游览车全部走了。我在讲说，那五百个如果在我们眼前跟我说法，他五百个人走，我们多没面子啊，对不对？你这样走那个空位，五百个嘛，对不对？五十个一辆游览车也十步呢。那我就跟那个弟子讲，那个某某人啊，你住去渡他们回来。他就说，我你都渡不了，我还能渡吗？所以就没去。我就化作两个比丘，在路上怎么化人家？他去那边，他就跟那五百个比丘就不期而遇。我说那个法不究竟，就这样讲的。那五百个对啊对啊，就是真的就啊五。就跟五百个比丘化合融在一块了，融在一块，在一个因缘当中，由化比丘跟他们开示。那开示以后，你看佛都不会在乎五百个走，因为他另看到因缘。五百个比丘用化比丘去跟他们同施舍，跟他们拿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佛在现场就问你们去哪里。他们就会类似谈去会去什么地方啊，就谈这些波折的东西。谈完现这五百个比丘被两个化比丘给渡完了，回来之后佛在跟五百个比丘对谈的时候，旁边还没渡的也都得渡。所以佛看到五百比丘走，他一定很高兴，机会来了。不会像我们去得失心啊，那顺其因缘跟他度过。所以很多东西也是，所以不像像我们的常举那个虚生，虚生也是啊，来道法，一般外道来道法，一般到外道来出家，我都有交代要特别审查。结果这个要来道法，我都特别交代，那个来马上跟他剃了，那弟子就依教奉行，也不问他问他什么原因就剃了。因为因缘成熟，那佛有没有见到他说你不要骗我，你来道法的？人家佛也没说，就让他道啊。等到最后他自己就在一个因缘成熟对谈当中正拿着完，连讲过去都不要，自己说我要来道法，我犯如是罪，我才跟他讲这些过失如何如何。佛没直接，我当然知道他来道法了，但佛不说你，我以及讲你，每每看到那微微小小的事为，他不谈，他启发你的觉悟之后，过之你自己知道。所以你如果细看佛法经典里面的教育，那种灵活智慧啊，那个真的是妙。你就看到那样佛对任何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极烦恼的人可以在下一刹那证悟。所以你后来在看这个整个正果的各个圣者在正果的时候，你会看到修行的核心其实就是智慧，也智慧正果。所以一心就在求这个，所以看到那我们那时候就有点打这个妄想。不过因为越了解佛法，我们发觉我们自己根性虽然差，但有一种有点狂妄慢慢起来的。这么狂妄，我现在不是能证果了，但也不是绝对不行，就是开始给自己空间了。这不是狂妄，老实讲，这不狂，是因为对佛法还是有信心，觉得解脱不是混外事， 是你分内会有，因为关键在哪里。所以有时候就会睡睡的坐起来，你想说我到底现在对身心的爱着系在何处？我们努力的话，好像还有一个摆脱摆不不了不了的那对生死爱着的恐怖，不断舍不断取，不断舍不断取，因为有过爱故，就是好像努力在修，却也有一种来自根源莫名的那种爱着，时时把一切境界收摄回我，以守护那个自己对我的爱着。虽然大方向里面想舍想成正正果如何，但背后有些正怪，所以经常有时候会想说，用心的观察，好，这不是修得很苦闷啊，就是一种好像百般的追寻啊，是不是差在哪里啊？差在哪里啊？就有这种的想法，就是有种对佛法这种信心啊，也发觉说，其实佛法的源头就在此处。只是我们对细微的观察观察不住，百般的纠缠舍不下，啊，所以后来会慢慢有一种气魄，就是说，遍舍一切，身心一切皆不挂碍。有时候我们都是带着对生死挂碍里面想要来行修行，其实我们在想，就是说，应该有一种抛却一切，将身心一切的挂碍全部放舍，连对所有的执着都放下，那种。不是有条件的有挂碍的，而是全然对佛法的全然信心，而对一切法的希望看得彻底。有时候想的有的没有的，不过这里面也会给自己带来一点修学佛法的一种欢喜啊！知道这才是归依处，世间法，一切皆可抛。好，这是杂说了，不过我们这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那所以说，如化女人啊，如化妇人啊，无自体功，法如是功，取法自体啊，取法自体能令啊，能遮令回啊，就是说他本身就空，如是如实，以此空欲能成空意啊，我则相应，非汝相应，就是说我不用再破它，因为它本身即空，所以你看啊。取法自体，以取法自体啊，能遮令回啊，能回避这个问题啊。所以本身从一开始啊，众生里面对于化女人的执着，其实化女人像我们来讲说，所以在瑜伽师里讲说，是烦恼欲，不是私欲。私欲是对事情的执着，那我们就会怪说啊，都是你拿这个东西引诱我。他说，私欲不是。真正的问题是烦恼欲，因烦恼欲才有嗜欲，有烦恼。所以问题不是化女人骗你，是你执人家化女人，不是化女人骗你。所以在我们来讲，一个人在执着的时候，由自己内心所衍生出来的这一份执着，我们看似以为有一个外在的境界来。你看维持就这样讲，我们都以为有一个外在的境界来吸引你，对不对？不是，这个外在的境界本来只有重依它了无实质，是你自己要起执着的时候，依它为书所言，自己生出亲所言的相分，然后自己的见闻去指它。所以你真正爱它是爱什么？爱你自己。你所有的爱是你自己反射投射成为相分，你去指的呢？客观那个外在那个相分那个书所言不是如此的呢？是你赋予他这样执着，所以你赋予他这样的执着，再去执着的时候，你以为他是客观以外于你的那种执着，不是？这个在中论都谈一样吗？没有烦恼意以外，所有的烦恼都是意，你就是烦恼，烦恼就是你，没有我之外的烦恼。所以在这讲了，化你人没有度，没有害你，是你现出化你人自己去害他，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后来你为什么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其实到最后你一了解，一切一切的法无非只是颠倒给他施舍，然后去执着，去受苦束缚，然后造业轮回的。所以梦里迷迷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对，后来在修行里面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之前我在出家那时候，就因为这个道理就起了一个自我提醒了。当出家那时候，我对这个空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了解，就讲观己身如中阴，何敢于尽起执心啊？就说我如果观察我现在是中阴身，那我现出来尽当然是业力所限了。对一切我业力所限的尽都是唯心所限的时候，我怎么敢依这个尽里面的好坏起执着？如果我现前是中阴身，眼前的一切尽我只能如是如是观，不能落入对尽的秩序。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手根律一样，对不对？任何一直执着马上六道里面一道走，是因为中阴身它就依你的因缘一直现出来，依你的习性的。所以到最后你到地狱，你的地狱你配备哪些处罚你的都跟你的业力有关，都没有说外在的，完全是如是如是依你的。所以地藏经叫业海，它是业海，所以它怎么去显现惩罚你的，完全是依你的业力，不是显现。所以受用报都是这样。所以越了解这个东西的，你要知道这个幻化的东西根本没有。所以你一看清楚这个道理深刻的时候，你的染污心这个爱虚有心才能退失。因为你的名色六入触受都是依无名形相应而来，所以一见来的时候，这个爱虚有变成爱，爱是爱自己的什么无名相应的名色六入啊，所以往受生死本无可爱取有的，你生爱取有的，所以变成本无生死而生出生死。所以这个源头一旦有的时候，我们开始怎么样？开始远观察它的时候，起这么一个如实正观，你断多少生死啊？从这个立场来看，好，同所成不然，想中无因故啊，我依于是力作啊，故作如是说啊。此即名何意啊？他说：“若如或谓如故身，因同所成，会故以因不离一切诸法无自体故啊。非彼身想有自体，好，以因缘生故无自体。无自体如说身啊，有能遮身者，体亦遮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所谓声音啊，这个时候声音啊，同音所成啊，因为这个里面有人解啊，我觉得比较复杂，而且快不是很那个。他说，你或谓如故声，就是你讲说不要讲话，啊，但这个不要讲话，它是同音所成啊。什么同音所成啊？就是说，因为这个不要讲话遮声音啊，啊，但是就是如果我们不要遮声音啊，就是同路，就是以就不要声音，不要出声音来遮声音啊，这两个都是落入什么声音有的立场，声音有的立场，啊。那因为比如我们讲不要出声音啊，不要再出声音，它基本上是我用不要出声音来否定人家讲的话，但基本上这两个都是站在什么声音为有的这个立场里面，是它以有或有啊，好，所以以因不离一切，大家何以故啊？你这样讲的话是错误的，因为同因所成啊。但实际上以因不离一切诸法无自体故啊，非彼因想有自体啊，非彼身想有自体， 因为以因缘来讲，以因缘生故而无自体。好，若无自体，如说身有能遮身者，比翼则坏。实际上它不是，你用声音遮一个声音，不是这样。是我讲声音，不要说，我说不要说话，我这个不要说话无自性，包括你说话呢也无自性。所以我不是用有自性法去遮你有自性法。如果你是用有自性法遮有自性法，你这个就是以义则坏，它这个就不合道理的啊。所以我今天，那你想说，你经常讲说不要出声音，你要遮人家不要出声音，你为什么又执着有声音？那你执着有声音，显然执着声音是有吗？他说不是，又我所说不违四谛，不舍四谛，依四谛故，依四谛故能说一切诸法体空，若离四谛法不可，若离四谛法不可说，就是说。我今天讲声音，我讲声音叫你说不要出声音，我为什么这样讲，并不是我讲不要出声音来遮你声音的时候我自己往上说，乃至我说一切法空，那我说一切法空的时候并不是我在肯定有一切法，是依世俗地方便说，就在中论也是一样的道理，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讲你空，并不是我讲说一切法空，那你为什么还要讲？因为我讲一切法空，我讲这句话一切法空，并不是肯定一切我现在这句话为由，是依世俗地而这样说啊。所以世间在经典里面讲，我们是不是习惯讲无我，讲我，但世尊在那个阿含经就讲，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与我真，我讲我，我讲我啊，众生讲我，我跟他讲无我，结果众生讲啊，那无我是什么样子，难道我要再说我吗？所以有的我问你怎么不说，我就说再说他们只是执着，我不以世间人这样真，他就一直在执着，我其实讲我讲无我都无关，我讲我也不是真我，讲无我也不是有一个无我，但我为了表达其意，众生不了解就跟我在那里争，我再说还是颠倒啊，是，所以我今天讲一切法空，我讲一切法空的这个声音本身其实都是空，但你如果把这个说一切法空要破，我讲一切法空要破一个实质的一切法空的时候，就执着说有这个法，然后同时又执着那个法可以让我破，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执着说有一个法破一个法，有这个、这个是你这个意思就错了，我从来不是这样。那当我这样讲的话，你就想那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是依世俗地说，不是真的执着为由，因为你说的嘛，说的就是他，在他认为你说的就是肯定他有嘛，所以这个在中论里面也有谈啊，他的意思大概我一下子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问题对不对，这个对方的我不在乎，但有没有这个问题，他的对方就讲啊，不管你的立场讲有讲无，但至少你肯定这个东西在吧，好，那就是有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不管这个东西是有还是无，他说我没关系，如果你要这样讲我没话可说，但至少你是把这个问题当实质的一个对象在谈，有那表示一切法空讲不成，至少这个事情你在乎它，你正在讨论，你正在 care 它，那就是有啊。那龙树讲说，我是依你的因缘依世俗地说，我不是认为它有，所以就在阴明也都有这样的情况。阴明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最常讲的，我常举例，就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说东西有没有，有，有，就因为从哪里看，看它的变化，当变化的现象产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变化的现象一定有一个主体在才会在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依身 助灭在执着一个东西，对不对？像我们现在，你为什么在？有啊，这个身体是你的，是啊，为什么证明是你的？从小到大都是我的。结果佛法却说，既然从小到大这个身住内当然没有你啊，而我们众生道从小到大所以是我啊。那佛法就既然会从小到大这种生命无常，当然没有我啊，我们就把它看错。我们竟然是用虚假法在肯定自我。好，所以在讨论佛法的时候，我们先肯定具有生灭生住灭，我们先肯定有生住灭。那有的人就说生住灭故有我，佛法就跟讲生住灭故无我。因为生住灭若有我，那怎么叫生住灭？有我怎么会灭？有我也不需要生灭，因为有我。对，不可能。所以我从你肯定的生住灭来讨论有没有我，结果因为生住灭故，所以无我。完了以后呢，他说那你至少肯定生住灭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方便跟你说，无我故随生住灭，所以也不生不住不灭。之前是用生住灭破你的法，后来连生住灭也破，我破法也破。所以那你为什么前面还谈生住灭？至少你肯定生住灭。哎，没有，我顺你说的，我没有肯定生住灭。那为什么用生住灭？因为你依此执着，我依此破你，就像这样情形。所以我用一句话，一切法空，那这句话来破一切法，并不是肯定有这一句话的实在性，这是应你的因缘而说，不是真的。好，好，接着我们来看哈。所以依世俗故啊，依世地故啊，能说一切诸法体空。好，若离世地啊，法不可说。所以你看，当离世地世俗地的时候，言语道断，七情出灭。所以在说法里面就开始很有意思了，从这里就开展什么？佛法依于这个究竟的道理，安立的所有的法相。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我们记得曾经提过，了解第一地的会能知道世俗地是如何安立，因为第一地一定不离开世俗地，把世俗地看到彻底的一定会走向第一地。好，那这个道理就开始了。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佛法会依第一地安立佛法，对不对？所以佛法有没有是从这讲，佛法是什么？方便说，你有这样的烦恼，我安立这样的法，那这个佛法是不是就这样？不是。你如果要真正了解佛所说一切差别法，一定要从第一地的角度去看，你才能看得清。否则的话，法跟法，就像我讲说一切法空，那你为什么说？我为什么不能说？因为一切法空，所以我可以说。那你一切法空怎么说？正因为一切法空才说，啊，原来是这样。所以在那个《般若经》里面谈说，为何是空？如果说因为空，所以是空。那这样子有说跟没说一样啊。好，那我们现在讲说为何是空？本来到最后知道，就是因为他本来空才说他空的，又不是我给他加减空，因为他如是如是实相。为什么他空？因为他空，所以他空才空。那好像在语言叙述上还没有增加一些新知识，但佛法不是在跟你讲知识，他讲事实。为什么空？因为他空。你为什么不执着？因为没个执。不是我如何不执，是我想执执不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上次不是讲说，修行人不是那种非常悲壮的终于割舍不要，没那么辛苦了，而是应该讲啊，应该是怎么样？我想爱，怎么爱不来？所以本来很爱嘛，很难割舍啊，修得非常苦恼，结果一正果之后， 要回顾之前的爱，爱一下，爱一下，怎么爱不来？那个可爱嘛不在了，怎么爱？怎么急也急不出那以前的那种心情，那种恨啊爱急不来。所以修行不是那么悲壮，一定要怎么样啊？没有，他只是在觉悟，觉悟完了以后没事啊，而不是修行到了砍来砍去，砍得满身伤疤以后终于死心，呵呵，没有这种事情了。哎，所以刚才说你会不会爱？不会。为什么不爱？无从爱起。你怎么放下？因为我才知道我从来没有提起来过，知道吧？不是很勇猛的放下，说以前提的都空的，我怎么放？提的空的也没有我放啊，那不在。